我是杨二，
我是大头。
哎，这期呢，给大家带来一本书，叫做《设计你的工作和人生》。这本书呢，应该跟我们之前在第二期录的那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系。
对，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的作者的新作。
如果说那本书是一个理论片的话，其实这本书告诉大家怎么去更好的去实际操作。
对，其实我也挺惊讶这本书的出现的，因为我觉得那本书已经是很好的帮助了我以及帮助了很多人的吧。那这个作者再怎么写书呢，那我看到他的前言，我就决定要把这本书，一个是自己好好读，第二介绍给大家了。原因就是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两位作者在疫情哈，特别是2020年疫情以后的一些新的研究所写就的。所以这个是特别的一个点啊。
对，因为在疫情期间，大家会发现生活工作的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
对，所以你看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如何成长改变，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和新的自由。
我的天哪！
对，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已经开始关注我们的一些怎样更去寻找自己内心的这种快乐也好，或者自由也好。就是因为疫情期间，让大家很多时候能够停下来，不用那么忙碌的情况下去看一看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这本书呢，正好是在这个契机当中，给到大家一些很好的一个转型也好，或者你想去重新的去定义你的人生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或者是一个工具啊。
我觉得刚刚其实这个副标题就已经提醒了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去讨论书哈，看书的原因。就上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叫做如何设计一个充实且快乐的人生，所以就两个字叫做充实且快乐，而且是人生。那这部的副标题你看上去就更加的specific 啊，具体哈、啊，具体明确叫做如何成长改变，成长和改变，哎，为什么呢？是要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和新的自由，所以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看上去挺明确，但是这个明确也是说明这个命题挺难的一个问题了。
对，现在说一下为什么会选这本书吧，啊，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第二期聊过斯坦福人民大学设计课，因为这门课程是。你是作为授权讲师，也是做了很多的，给很多人做了很多咨询，对吧？那这本书为什么会再次又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一本书呢？
第一个是我非常认同设计思维用到职业生涯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维方式。它就是一个思维模型嘛。那这个模型其实是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当中非常适用的。第二个就是这个两个作者他们出的新的书还是有他们新的观点的，虽然大家知道老外写的书还是挺难懂的，包括第一本为什么我们的课会那么成功，原因也是因为大家自己看就看不下去啊，那我们帮他做拆解做本地化。那第二本书其实一看上去也是不太看得下去的，甚至比第一本还要难看下去，我自己真实坦白这么讲。但是我自己再去看消化，然后看里面的模型，然后把我自己的故事和他去做一些理解哈，再去做一些学习，甚至跟一些人做探讨以后的话，我会发现它还是有用的啊。而且那些有用的点，其实你乍看上去可能需要去一些时间的去理解，但你一旦理解了，它会非常深刻的帮助你，因为它非常底层啊，它是一个思维模式的一个方式啊。
这本书大概讲了什么？
大概其实讲是副标题嘛大概其实就是这两位作者哈，他们的一个创作背景吧。创作背景就是在疫情之后很多人真的是失业了，然后呢很多整个大环境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样去又帮助了一波人，然后通过设计思维去设计他的工作和人生的。那个设计跟以前可能不一样，以前大家面对的是一个相对于开放相对确定的一个环境，那现在的环境更加不确定，所以这两年当中这两位作者就又重新写了这本书吧。这本书就是对上本书的一些补充吧。
其实我身边在这两年有很多朋友都会面临到一些大环境不好，或者是说自己想要去做一些职业转型，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情况下。其实这本书呢，它会讲到，比如说你要去辞职重新开始新的工作，但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去辞职再去做，你可以在原有的工作当中去做一些设计，甚至可能你在原有的工作当中，你重新把你的工作的形式或者你的内容做一些设计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出来。所以这本书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去做一些职业转型，或者在现阶段觉得自己可能工作和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一致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书籍。
对，其实第一本书他看的比较爽，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的原因就是他是做一个畅想，而那个畅想非常有章法。 那但是畅想以后的话需要落地嘛，
嗯，
所以这本书其实教你怎么落地的啊，
嗯，
所以看上去有些琐碎，然后看上去有些东西还是不是那么的畅快，因为做畅想很畅快嘛，
嗯
啊，但它也必不可少吧，
嗯嗯。这本书其实我看是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心态设计，然后到你的工作设计，到最后是所谓的整体，对，颠覆的设计。我们先一个一个聊哈，先去聊这个心态的设计，因为它这边书里面讲到，在你去做你所谓的一些工作设计之外，你要先去把你的一些这个思维去做一些转变。你之前也是做了，也是做过一些很多的一些转型嘛。那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当年你自己再去设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比较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比较不一样哈，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不希望以后一直是打工的状态。
嗯
啊，这没好没坏，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念头哪儿冒出来的，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家庭其实都是打工者啊，但是我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切实的想法。
嗯，
然后我学了我自己的专业以后，我知道真的可以这样，就是你交满15年社保以后，你就可以领退休金了。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工作好好工作15年啊，我就可以自己玩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心态的一个起点。那为了实现这个起点，也是影响了我后面很多的决定。比如说，我选择了这份工作，那我这份工作再往细，比如说我这条是做 HR 的，
嗯
，HR 很难就是自己工作嘛，对吧？
嗯，
你总是得为别人服务，那我就会去转型，转到培训人才发展上面。
嗯，
那培训还是比较现实，可以这么来去实现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心态设计吧。为了这个职业的转变，我慢慢的从外企哈到了民企，再到了国企，我想都体验一下。以后的话，其实这个薪水也不是一直在涨的啊，
嗯，
因为我在去做一些取舍和平衡以后的话。所以我最后一份工作出来以后的话，我的想法是说，我只要赚的比我最后一份工作赚的多就好了，啊，因为人轻松了，所以这些也是心态的设计。那这个设计是当时其实自己这样冒出来的，可能现在你在和别人去说，别人会觉得哇塞，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啊。我后面和很多人去说，他们说，啊，怎么你这个想法一直启发着我，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其实每个人他需要心态的那个设计，那个设计他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部分的话，你其他可能真的做不到。
就我可能就比较像大部分人一样，刚毕业的时候呢，想先建一家稳定的企业，
对，
然后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沉淀，然后有到了一定企业之后呢，说，哎，我能不能去一些在现阶段比较可能是有更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去了互联网。
对，
到了互联网之后说，哎，我能不能进到一些更高的平台，去一些大厂，然后再到大厂。但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自己舒适的这种圈子里面，从来没想过说，哎，我什么时候要自己待过15年，我要自己出来创业啊，或者是我自己重新去定义我自己的工作。大部分其实都是公司按部就班的给你安排，你只是在公司当中找到说怎么样体现我最多一些价值。
对，这个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不同吧，但是你也要接受自己的不同。所以我慢慢接受自己的不同，也是需要去做一些努力的，或者甚至是抗争的。就我也知道很多人可能他职业转变，他家里面就会不同意，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那你怎么样去说服家里面，甚至说是你去夺得家里面的一些支持啊，这些都是功课来的。
其实书里面提到一个点，说你在做心态设计的时候呢，你不是说当你面临特别痛苦特别难受的时候去重新设计，而是说你要先去满足当下，你觉得当下是足够，你是知足的情况下再去做设计。我觉得这两个点不同，这点你觉得是什么？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之后也辅导过很多人去做职业转型。那我比较喜欢帮助某些人哈，那也对应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帮助另外一些人，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在书里面它叫做我们还没到吗？什么叫我们还没到吗？老外就会讲，哎，我那些天天讲着我们到底到了没有啊，那些只有小孩在这么问哈。所以如果你是在一个心态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下，你就会去畅想自己一些更加期望的一些状态，那个畅想其实是更加符合你所需要的，因为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嘛。然后它也相对来说比较的可能实现，而不是说我在一个，哎，我们还没到吗，我们要怎么样，就一个非常焦急的一个状态下去辅导。所以我比较喜欢辅导的人，就是他在居安思危，
嗯
啊，然后的话他觉得自己现在工作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他为了他两到三年以后的一些目标，他在现在开始做储备。
嗯
啊，甚至说他现在其实也挺好了，但是他觉得自己心中还有一些部分没有被实现，所以他要去做一些准备。这些人其实你是非常喜欢跟他去交流的，并且你的帮助真的是他会去慢慢的去做，然后他只要那个目标非常确定的话，他这两三年会做得非常扎实，而且会一步步的成长。那我不太喜欢辅导的另外一类人是什么，他们大概就是要么就是很急，要么就是过一段时间来找你一次，过一段时间来找你一次啊，就这样子。然后每次来找你啊，问一个很急的问题，然后过一段时间还是那个问题，继续来找你啊。所以他就是一个可能他领导每次给他小鞋穿了啊，他来找你说我要做转型，
嗯
啊，然后过两天啊没这个问题了，他就又回到了原来状态。嗯，所以其实那个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因为他要的可能那个转变不是真的他要的，他只是不舒服的而已。
嗯，我很喜欢你说那个词叫居安思危。
对，
其实他就是在一个内心足够充盈，就我在当下足够满足的情况下，我再去寻找更多我想要去突破的或者我想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在我可能我已经有了100平的房子，我还是不满足，我还是觉得很痛苦。那其实你这种是一个负向的循环，一直在不断不断的在痛苦当中。
对对对对对，
可能假如你到150平，你还是会在100平那种状态下是一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一个满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对，
这是
就想设计师嘛，设计思维，设计师哈，设计师他怎么样的状态下面，他就像他做一个好的作品，他一定是舒服的状态下才做得出好的作品的。
嗯，
啊，我们自己也做过类似的设计哈，甚至我有一些设计师朋友，他说有时候他觉得那个甲方特别的难搞。然后也对他不是很尊重，他可能最后交差了一个作品，但他自己知道那个作品是不好的。
嗯，
啊，他也没办法做出好的东西，因为他真的没办法。所以你自己对自己做人生设计的时候，你也是的。如果你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去做一个设计的话，其实你相对来说做出那个设计就是很美的。
嗯，
很美，各方面都很美的。
嗯，
但如果是啊，我要一个五彩斑斓的黑，那本身就不可能嘛。
嗯，那你在转型之后自己开始做自由职业者之后收入怎么样呢？
嗯，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被问的，包括你刚刚也用了一个词，但是我在一开始自己转型出来以后不是很喜欢用那个词的一个原因。你刚刚用那个词叫创业嘛。
嗯，
我当时从企业出来，然后就会有人说哎你去创业了，我其实当时是很讨厌这个词的。
嗯，
我到现在还不是很喜欢那个词。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的脑中理解的创业者就是那些就是天天夸夸其谈，各种要钱，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人。但我不希望做那样的人。
嗯
啊，而且你看我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我只要比打工时赚得多就好了。
嗯，
所以在我们这行其实那个目标不是很难的。
嗯
啊，所以我不需要去做创业者的一些事情。
你觉得创业是要挣很多很多钱？
对，
永无止境挣很多钱。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吧。然后那因为我那个目标这样，所以我其实一直也没有把金钱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考核要素。
嗯，
因为像我们这行，如果是你真的要赚钱，那你就去讲课吧。拼了命去讲课吧。一年365天，有老师最厉害的可以讲个250天。其他全都在路上。然后可能讲一两年他身体就垮了，坦白讲是这样的。因为他每天他不是坐班啊，他在上面讲课啊，讲一天，我平常讲一天课，晚上就是没办法说话那种。是挺累的，那你想250天都是这样，等于一周六将5-6天都这样，还都在差旅里面啊，那是肯定吃不消，但他真的赚钱，所以你说赚了多少吧，其实也没有很多，但是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找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挺好的一个方式，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它就叫做金钱还是意义，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工作当中我追求的是金钱还是意义。
嗯，
但其实这个意义本身就限制了我们的思考，因为它是一个
二元对立，
对，二元对立嘛。但作者给提出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叫做金钱，它是三个方式。
嗯，
第一个叫做金钱，就是你在工作中你要什么，你要钱。
嗯，
第二个就叫做影响力啊，你想要更大的影响力。
嗯，
第三个就是表达力，就是你可以做更多的表达。哦，所以其实不是金钱啊或者意义，而是你这三个你各自要多少。
嗯，
哦，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对于影响力那部分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会说一个领导者他要的不是外在的掌声嘛， 他要的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
嗯，
所以我对于影响力那部分要求不太高啊，坦白讲哈。然后第二个金钱那部分我是要的，嗯，坦白讲我是要的，但也没有那么高，我觉得啊，能生活就好了。嗯，第三个叫做表达力啊，我也非常感谢这个作者，他让我启发了这一层的思考。其实我对于表达力的部分还是有需求的，所以为什么我想要出来，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有更多的表达的部分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这么多年来已经七八年了，一直在写公众号啊，做些事情啊，这个就是戒不掉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可以回答你问题，嗯，赚了多少钱？没多少啊，就跟以前工作当中其实差不多，但是人轻松很多。然后但是我用比较少的时间赚那部分钱，然后我用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那个事情，那个事情为了更另外一层叫做表达力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东西，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意义。
嗯，所以他这也是解释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去选择工作的时候说，哎，如果这份工作赚更多钱，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有更多一些意义方面的事情。它其实太绝对，你可以把它分你的金钱、你的影响力和你的表达力到底需要是哪方面能够在某一阶段会更多一些。
对对对，它真的是分阶段的。
对
啊，它真的分阶段，但是它大概不会变太多。
嗯，就在像我们当时在俱乐部时候一样，俱乐部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它一定是金钱少，但为什么很多人会在那里面去坚持？
对对对，
是因为它的影响力和它的表达力是足够能够给到我们的。
对对对，
嗯，
但我们要自己要明确的知道这一点，
嗯，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模型和理论很重要的，或者说有借鉴意义的原因嘛。
嗯，
就你要知道那点，因为像俱乐部那些没有钱的，但是有些人会把所有的时间，甚至多年以来所有的时间都耗在里面。
嗯，
我没有说这好或者不好，
嗯，
但他得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现在再看来，甚至我们现在有些以前俱乐部的朋友再去讨论的时候，觉得当年其实自己对于时间上的花费还是非常奢侈的。
嗯
啊，甚至说是有些朋友他多年来就是他有那个瘾，就是他希望有影响力。
嗯
啊，但其实那个影响力也只是影响力而已啊，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工作，
嗯，
甚至生活，但他因为那个影响力的需求在这边他能够无限的放大，所以他一直就在追求那个东西啊。其实很多人对于金钱也是啊，我就有，我现在工作当中也有合作伙伴，他们就是疫情之后已经有留下了一些阳康以后的后遗症，但是他就一直不去治疗，然后他继续还在赚钱。但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挺难去说服他的啊。但那个就是他的选择吧，可能他觉得赚钱更重要一些。
嗯，
每个人排序不一样。嗯，
对。然后书中还提到两个概念挺有意思，叫重力问题和锚问题。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哇，我觉得这份工作领导对我很不好怎么这些问题，但是在书中其实作者说很多问题它其实是重力问题或者锚问题，它不是真正的问题。
嗯，
对吧？
嗯，
你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 这个问题它挺艰涩难懂的，但是一旦你懂了，你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嗯，
然后你解决自己问题，甚至你可以帮别人解决问题了。
嗯，
因为定义问题本身也很重要。
嗯，
就爱因斯坦曾经说嘛，如果你给我一个小时解决一个问题，我会用55分钟先去了解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嗯，
然后花5分钟求解就好了。
嗯，
这也就像现在为什么 ChatGPT 大家出来以后，大家发现提问能力很重要。
对，
因为答案很多。所以那它叫重新设计你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设计师的那个思维。设计师他只有那个问题是对的，他才能够设计出好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重要。那书中把我们职业当中的问题、人生当中的问题分为了两种问题，第一种叫做重力问题，第二种叫锚问题哈。什么叫重力问题？举个例子，重力问题就是那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书里面举的那个例子是一个诗人，
嗯，
一个人想当一个诗人，
嗯，
然后呢，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他就想，哎，怎么样当诗人，并且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
嗯，
所以什么叫重力问题？就是那些无解的问题，
嗯，
就你这个问题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不能成为问题。在这个年代，你不可能因为当诗人而过上非常体面的生活，
就挣很多的钱。
对，
诗人本身就没法挣很多钱。
对，
嗯，
对，所以如果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就陷入了死胡同啊。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其实也遇到了类似的重力问题，我才会去想要去做转的。
嗯，
我的重力问题是我当年因为我自己的兴趣，我觉得哎，做人才的发展啊，培训这个事情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
啊，然而这个事情在企业内受了太多的牵制 啊，因为企业不一定肯花钱，员工不一定爱学习啊，
嗯，
老板不一定重视啊。但是呢，我们当时就一直在想，哎，怎么样增强人力资源部的影响力啊，增强培训中心的影响力啊，因为我们受到那条教育系统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重心问题，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增强我们的影响力。但我现在出来了这么久哈，甚至接触一些各种各样的人，是包括一些顾问啊，甚至一些企业的老板，他们就会说一个企业就五个重要的职位，然后没有人觉得人力资源重要，
嗯，
培训更别说了。所以我当年解决的就是这个重力问题不对，但是也很庆幸当年有一个有一个朋友他就点醒我，他也是我们一个供应商，他就说，哎，如果你真的想当培训师的话，那培训师真正的价值是在市场里面体现的。
嗯，
所以那句话其实是很大程度的帮我把这个重力问题给解答了或者给化解了，因为他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嘛，因为你真正的价值就不在企业里面，你就得到市场。那我当时理解的市场就是什么，就是广阔天地了，
嗯，
所以我就得要让自己去广阔天地里面，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力问题。那第二叫做锚问题，锚问题是什么，那个锚就是船舶抛锚的那个锚哈，
嗯，
锚问题其实当时有了这个想法想要去市场上面做培训师以后的话，还有一个选择是说，哎，我是做培训师还是做其他的一个方式。然后当时其实我另外一个后来成为我师傅的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企业请一个培训师进去以前，他一定把他能够想的解决方案都想明白了，都做过了，但那些跟专业都没有关系，
嗯，
啊，所以你做，如果作为一个培训师的话，你要做的就是专业啊，所以或者说你要做专业的话，你只能成为一个外部的培训师，
嗯，
啊，所以那个就是一个锚问题，他帮我解决了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培训师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东西也相对还是有些技术含量的吧，
嗯，
啊，所以在这书里面他其实有一句话很好啊，叫做锚问题会将你困在某个解决方案，而这重力问题会将你困在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啊。可能讲到现在大家还是有些迷糊哈，但我还是得讲啊，就反正大概是设计你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这个问题去区别也是很重要的，但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自己就明白自己的问题，他需要在某个点别人去提醒他。我当年是受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的提醒，然后他后来也都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
嗯，其实锚问题和重力问题它都是带有一些包装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问题，其实它是比如像锚问它是带有某些解决方案的问题，就你已经锚定了说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比如说领导就是不喜欢我怎么样，其实他背后可能是说他为什么不喜欢你，是他可能不会给你一些反馈，你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那你要想就是，哎，如果你重新记得问题，说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要到别人对我的反馈，
对，
我可以主动去问，我也可以从其他那边其他人身上去得到，甚至后就有更多的方法，这个问题就不是所谓的锚问题或者重力问题。
对，这就是外国人在写书的时候需要我们中国人去翻译的东西嘛。
嗯，
那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哈，大家可以马上来理解。我之前有个咨询对象，然后他大概将近40岁左右，女生，在一个非常大的外企里面工作了十几年，然后他就跳槽去了另外一家外企，那家外企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知名的，我就不说公司名字了啊，知名的连锁企业里面。然后呢，他去了以后，他就觉得，因为他以前那个公司是德国公司嘛，
嗯，
就非常的规范。然后他现在去了这个貌似名声很大，然后也是连锁行业的黄埔军校的一个公司，他就觉得里面非常乱。然后呢，他觉得非常不好。然后呢，他就想要去回到他以前的这种制造行业。然后这时候有个 offer 来了，然后他就有一些犹豫，因为那个 offer 可能第一个是工资还不错，但是呢职位变低了，就无非那些问题嘛。第二个是说，他好像这个也挺远的，所以他花了些钱然后来找我们去问他要不要接受那个 offer， 然后他现在在这份工作里面非常不舒服，他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他的问题。
嗯，
但是作为设计师，你一定要重构他的问题，因为他看不到他看不到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当时给他一个，我说，哎，那你以后想要干嘛？他跟我说他5-6年以后想要跟我一样就做自由的顾问。
嗯，
然后他想给企业解决问题，然后可以去一些金融公司也可以。
嗯，
说，哦，好。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这份工作是能够帮助你实现的啊？然后我说，哎，你成为自由顾问你要有些什么前提条件吗？他说肯定要赚一些钱啊之类的啊。
嗯，
所以我说其实你现在这份工作它是一个零售行业的一个黄埔军校，所以如果你在这儿混了2-3年以后，你到时候正好是42-43岁的年纪出去，你就可以加入一家像上市的公司 嗯，然后呢，作为因为那些公司需要一些背景很好的一些人嘛，然后作为他的初创团队，然后需要上市嘛，所以他们会需要你这样的背景，然后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然后不管这公司上市成功没成功，你都成功了，哦，如果成功了，你可以有一笔钱，对吧？
嗯，
如果没有成功，它就是你的一个跳板，或者说是你一个下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你在一家零售行业的红普军校里面又待过了。然后你又真的真实的去过一家零售行业的即将要上市的公司，
嗯，
所以未来你做咨询，你就可以专注在零售行业，然后专注在这个永远都有热钱的这个行业里面去做咨询，
嗯，
而不是做传统行业的一个小小的 HR，
嗯，
啊，所以他的那个问题就被重构了，是我怎么样为我四五年以后的人生和工作去做设计，
嗯，
所以他当时也理解了。啊，他觉得他在40多岁做出这个选择，不能只按照他现在眼前的那个选择来去做，他应该按照他整个人生，啊，退休了，
嗯，
啊去做。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不管是重力问题还是锚问题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啊。但他自己可能看不到，所以他自己那次咨询以后他也很满意，因为他看到了，讲大了其实就是外企人的一种出路吧。
你刚刚其实提到的是你的一个来访者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工作可能现在不满意该怎么办， 对吧？你是帮他去做了重新重构的问题，重新做他现有工作的一些设计，包括对于将来他怎么去发展，
嗯。
然后回到我们这本书当中，其实他讲的第二部分讲的就是工作设计。
嗯，
那在工作设计当中，第一个问题他会说，我们不一定是说完全，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现在对自己的工作是不满意的，或者说我觉得工作和我的兴趣是不匹配的，他想要去换工作。那这种情况下，我知道你之前也会碰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对吧？那你是怎么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型？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重新去重构你的工作的？
嗯，其实这个也还是这个定义问题哈，因为它非常重要，
嗯。
它其实这个里面有讲一句话，如果你刚刚到现在一直觉得，哎，你们讲的好像不太清楚或者一面雾里的啊，没关系，嗯，这本书它就讲了，你可以直接问他到底怎么了，
嗯，
就他跟你讲的。你刚刚讲那些所有东西，说我工作不开心，我怎么怎么样，
嗯，
你就听着，然后你就问自己，你到底怎么了，
嗯
嗯，然后如果他没有答案，你就继续问，呵呵，或者静静的等待哈，包括也可以自己来自问，所以我自问我当年我到底怎么了哈，其实，嗯，那个无非可能在外边看来是说，哎，我好像上升无望啊或者什么的啊，
嗯，
但是其实我到底怎么了，我自己想想，我应该是心有不甘，
嗯
嗯，我觉得我走到这里，我不应该只走到这里，啊，所以我希望再出去尝一尝，啊，这就是我到底怎么了，呵呵，
嗯，
啊的真正原因。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对自己不是那么的明确哈，或者有很多的抱怨，你就问自己你到底怎么了，啊，在咨询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你哪部分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嗯，
啊，然后回答这个问题，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句话，要对自己极度的诚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
嗯，
啊。
到底怎么那个状态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其实挺久的，
嗯，
啊，所以嗯，每个人我们有句话叫做，嗯，在工作当中难的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你无以复加、无以摆脱的那种情绪感。
嗯，
所以情绪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内在系统吧。你有那个情绪，你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
嗯，
啊，比如说我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国有企业，然后我也做得不是很开心啊，
嗯，
然后我们那领导他不是很专业啊，就跟很多领导可能也很像，而且他每天他自己也炒股嘛，
嗯，
所以我其实到后面能够理解，就是嗯，这样一个天天炒股的一个人，他去做一些学习与发展，做一些培训中心的事情，他其实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的，
嗯，
所以导致他可能每天3点钟以后哈，只要做股票的人就知道为什么是3点钟以后了，每天3点钟以后就从他的小房间出来骂人，
又赔了，啊，
嗯，所以就是这么一份工作你到底怎么了，嗯，我觉得嗯，很多人都会理解嘛，啊，但有人会做下去，因为你在国企里面会看到很多人不同的状态，然后有些人可能有关系哈，啊，他3点钟以前他就跑了，
嗯，
啊，有些人呢他就是非常的能够忍啊，我当时旁边坐的那个人他能忍到什么程度，他每天上下班单程就2个小时，
啊，嗯，
而且他是做了一份类似文员的工作，而他还是研究生，呵呵，嗯，然后他就很能忍， 而且他其实还挺自得其乐的，我觉得。
嗯，
嗯，他可能就是在他家里面安排的嘛，然后他也跟家里面一起住，然后就觉得这份工作很稳定啊，或者之类的啊、嗯，就即使每天单程两小时，他也觉得挺好的。然后中午有饭吃啊什么，他也挺满足的啊、嗯，每天 key 一些东西就好了。
嗯，
啊、嗯，就是你觉得还是不一样吧？
嗯，
所以你要正视自己的那个问题，就是还是要极度诚实的。
嗯。你当时有做什么调整吗？
嗯，有做调整，所以我其实进那个国企，我就告诉自己，其实就是一年的时间，最后是待了一年八个月的。
嗯，
所以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把我想要学的，我把想读的经啊，什么都搞定了啊。
嗯，
也因为有那个支撑吧，所以你才可以在那边待一年多的样子啊。就是，所以我只要经历过的人都能够理解那句话，叫做。当你知道为什么而生活的时候，你就可以为了任何事情而生活。
嗯
啊，我在里面一个多一年八个月，我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嘛。我本来也就是想镀金哈、啊，然后想学一点东西啊，那我就可以去度过那个时间。
嗯，那份工作算是你的职业的调整的阶段吗？
对对，最后一个调整。
嗯，你有做哪些是绝对会能够帮助到你后来去做这个你想要做的事情
啊？当时其实主要两个事情，一个是学一个叫 facilitation skill，
嗯，
它在我们这里面叫做引导技术的东西。然后我当时那个领导他是一个非常，在业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
嗯，
啊，就是在这个部分他也在学，然后他也在用，然后他也愿意教，
嗯，
啊，所以那是一个原因。然后我们那个企业大学它整体的体系也是非常优良的，至少在行业里面。所以那里面出来的人哈，曾经出来的人现在也是整个。这个培训界里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名气的，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在专业上的一个准备，第二个是我在业余时间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做我们当时那个俱乐部嘛，
嗯，
所以这也是一种准备啊，
嗯，
因为在国企有一种好就是你还是有很多自己时间的，
嗯，
啊，所以就这书里面也讲嘛，第二部分其实心态设计以后的第二部分叫做工作设计，
对，
那就讲叫不要辞职，重新设计。啊，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就笑了，
嗯，
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裸辞。
对，是的，我身边还刚有一个同事，他就是直接去裸辞了。
嗯，
我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在新阶段你要去裸辞掉？他觉得现在看不到，可能自己做的工作，在现阶段你看不到一些价值和意义。
对，
对，时间久就没意思，就先选择直接辞掉。
对，
但是辞掉之后，你下一份工作就一定能够保证有意义和有价值吗？不一定。
对
啊，这个就是需要你再去辞职前，你要先，一是你要再重新设计你的工作，第二你要辞职，书中也说到你要辞得漂亮，
对，
对吧？
对，
然后再去下一份工作当中去设计你的工作，所以对第二部分工作设计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在你的经历当中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哪一点？
你说辞职是吧？
对，
我觉得其实辞得漂亮，还是需要很大情商的哈。
嗯，
在这个部分呢，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那份工作积累了还是比较多的情绪的。
嗯，
然后呢，我尝试有去做努力，因为我也有其他的目标在嘛，所以我可以去做。所以其实回到刚刚说裸辞的这个部分，很多人裸辞其实他没有很大的目标的，或者他只是告诉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啊，我好像要去学一些东西，我要重新开始一份。
嗯
啊，那作者，我们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甚至直接把这句话写在这里面。
嗯，
就他在美国，他已经体会到了工作很难找。
嗯，
所以现在如果你真的裸辞了，你也能够体会到工作很难找。现在我遇到了有些朋友，他真的是很难找。
嗯，
然后据说猎头就是很多人，他号称照顾家庭，其实就是大家知道某些特别某些工种现在在。市场上的简历到处在飘嘛，然后号称照顾家庭，但是照顾了很多年了已经，所以这都是裸辞的背后的东西。辞得漂亮，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我当年辞得很漂亮的那个部分，但是有个小故事还是挺有趣的。我为什么会在一年八个月的时候辞职？大概就是因为，你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点。当然你为那个点也做了一些准备了，但是真的那个点就过不去了。我当时过不去那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企业大学每年会办一个活动叫做教师节活动，给内训师办的教师节。然后那年的教师节，那年的四月份我领导走了，所以大概我也快了。然后呢我还苟着，然后苟了三四个月以后发现，做教师节活动， 教师节活动，因为他不在了，所以我得去做。然后他以前可以应付上面很多很多，你像国企里面这种盘根错节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他应付所有，我只要做事儿就好了。但那三四个月让我觉得，嗯，这些应付着真的是太累了，我就非常非常感谢他以前帮我挡了那么多。然后突然要做教师节活动，然后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企业环境里面，那个教师节活动其实你排什么教师节活动是不重要的，你就排那三天的日程，其他都不重要。虽然三天的日程你可能有将近100个人要来，这个都会有很多细节，但那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最后那张合照谁坐哪儿
啊。
然后为了谁坐哪儿，你可能得要2-3个月跟总裁办去做沟通
啊，
而且要会花非常多的功夫，
非常形式主义。
对对，但那个事情是我非常不愿意做的。这就是我之前那个刚刚有讲我师傅讲那句话嘛，就是企业里面做的事情跟专业都没关系。
嗯，
但我已经认了专业这条路了，但我会发现，哎，在我面前可能要用2-3个月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去做一件跟专业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我那一刻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决定我不想做这个活动，我就辞职了。啊，当然后面也有后手啦，就是我后来其实是去了一个咨询公司的，所以那个咨询公司也一直是在等着我，所以随时去都可以，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吧。
嗯，
当然你得给自己那个时间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裸辞，因为我的计划就是1年，但其实我还多待了一会儿，
嗯，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说，哎，其实积累了一些负面的情绪吧，那些情绪在后面怎么去做疏解，当时也做了一个辞得漂亮哈，不是一个规范的操作，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有帮，对个人挺有帮助的一个操作。那年就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的那个领导他也是辞职倒计时，很夸张的就是他第一次见我面的时候，他就握手，他说：“哎，你好，我是某某某，我再过4年就要退休了。”就他跟一个新员，就是新认识的一个员工，或者他空降到我们这里来。他认识他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个
台词就是你不要给我搞事情，我要4年安安稳稳的退休。
嗯，对，所以他天天担心的就是，哎呀，怎么退休政策又变了，然后哎呀，我要5年再退休了。所以就是那么一个人吧。那年我离职的时候，正好好像马爸爸也离职啊，然后他那年从阿里离职的时候不是还办挺风光的嘛，然后去做马老师啊什么的。所以我离开那家公司以后的话，因为这个领导他给我了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负面的积累吧。我当年讲脱口秀嘛，我就去讲了一次脱口秀啊，就把这个领导，他其实也是一个背景非常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最后退休前竟然就这样，你知道吗？这样面对他最后4年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马爸爸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写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稿子，然后讲了一下，然后讲完了以后大家都狂笑。然后那次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情绪的疏解，就是我跟这段经历彻底和解了，这个和解很开心。然后我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因为也不会传播出去嘛，小范围的。然后同时的话，我也就是让我自己能够理解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不希望我自己最后因为想要体制内的一份工作哈，想要他的一份退休金，然后就那样的工作啊，那不是我想要的，可能我确实更加羡慕马爸爸那样的生活吧。我就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辞得漂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那个真的是一个艺术哦。但在这个书里面他讲的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去做好你的就站好最后的单岗吧。我自己也是当时是尽量这样做到的。所以为什么裸辞他有时候有些人他真的在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些提升吧，就是他裸辞以后他那个关系有些人他是全断了，那其实挺可惜的。
其实说到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之前有个同事，他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培训班，是一个非常精品的项目，他在全国每月会举办一次，大家都觉得这个培训举办的品牌度和他的实操性都是非常棒的。然后这个人做一个什么动作，他本来是刚接受这个项目就要走，他在走之前他把这个项目做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标准化的傻瓜式的一个操作手册，包括附件课件你要做什么事情，他整理完之后这个操作手册大概我记得当时一个 Word 文档是几百兆的一个内容，然后就发给了我们总部就给到我们每个班主任，相当于只要你没有带过这个班，但是你只要看到这手册你就可以傻瓜式的操作。就因为这件事情，当时他在我们整个 公司就获得很大的关注，然后后来他也没有辞职，就把他调到了他想要去调的
啊
想要去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就是他在辞职前他其实做好了最后一班岗，然后反而用通过这个事情让更多人去关注到他。
对
他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又重新去设计了自己的工作，就你不一定说我要一定是通过辞职的方式去解决，对我是内转的方式也能够达到我想要达到的。
对，他其实就是对负责嘛，因为就包括我出来以后，包括我以前的几份工作都还是有当时的同事，甚至其实是挺远的同事，他们还会很信赖你，然后有些事情会想要推荐你，其实这个都是对你当年工作的一份信任。
我们前面讲的有很多就是设计工作，不管是辞职再去设计还是在原有岗位上去设计啊，从设计工作到创造工作，这个是怎么去理解？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就是他的第一本书，就是他斯坦福人设计课的东西。所以怎么去创造那份工作，就像一个设计，比如说我设计这个杯子，那我知道我客户的所有需求以后，我就接下去就创造它。所以我们只能有几句话来去激励大家吧，因为具体的方式是在上一本书，大家可以听我们的第二期哈，就斯坦福人设计课的那一期。但大家有几句话，第一个叫做你创造的比你想象的更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就好的工作，搞好的工作其实就是都是创造出来的啊，因为每个人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没有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份工作是完全满足你的，但你可以去创造。这个在书里面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就是我也是经历大概四五年以后慢慢调整出来的啊，就是我可能我这个人他就比较喜欢大收大紧的，所以呢我就会用比较多的时间啊去做一些大收的，就可能如果我这段时间比较想要有很多的收入的话，我就要去做很多的工作，然后呢给自己放一段时间假，然后呢再做一段工作给自己放一段假，然后但这个工作节奏
你喜欢这样的节奏，
我喜欢这样的节奏，
适应这样的节奏，
对，而且我真的是喜欢这样的节奏，而且我也适应这样的节奏，但有些人他可能就不是有些人他可能就喜欢细水长流的，他的可能大松大紧是在每一天，所以就每个人可以去创造或者说设计这样的工作嘛。那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觉得的，就是我觉得哎，一定要每天做一些什么东西啊，啥啥啥的。后来发现三四年到今年了，我发现哎不对，可能以前也给我一些帮助。发现哎，大松大紧对我来说更有。你要我前两天还在跟别人说哈，我说你要我凌迟猝死我不行，我只能刮骨疗伤，我可能可以拼个一周哈。然后你让我去歇个三天也好的，我可以再回来拼一周，但你不能让我天天都那样工作哈，所以这其实就是创造嘛，但每个人习惯不同啊。
而且书中我记得也提到你要有自己的优势的识别，
对
知道自己擅长，就你刚才你讲的你擅长突破型的，就是我就是要在一个阶段内把我所有的东西打出去，然后呢我要歇一段时间把能量恢复，
对，
但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我就要按部就班的，
对
吧，每天做这样的事情，
对，这个优势我们节目也讲过，对不 对,
对,
对所以就大家都也可以听我们之前那本书哈，叫做你的优势你做主吧，就是盖洛普优势那个东西，他这书里面也讲，我其实挺惊讶，但是那个真实的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也用优势去辅导一些人嘛，就发现就举个例子吧，您刚刚讲的这个一点，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优势那个节目里面也讲，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非常喜欢什么，非常喜欢叫做 discipline 纪律，纪律其实就是天天有条理，然后他定的目标他都能完成，然后有些人就喜欢责任，他有责任优势，就是他只要承诺了他就能够做，但是这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自己要去创造你的工作的话，你也要去学会去利用你的优势，而不是听别人说应该怎么样，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责任型的，如果我答应你的我应该会做完，但我没有什么 discipline 的，就是我没有什么纪律的，所以你不要规定我
无组织无纪律，
你不要规定我一定要到哪里上班怎么的，我反正给你搞定就好了，所以还是要尊重自己哈，你设计自己的工作和人生的，
涉及到创造其实已经是很玄了哈，
对，
但书的第三部分叫做颠覆设计，对于这个颠覆设计他说是要以人作为我们整个设计的核心，对吧，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其实挺空的，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坦白讲是不太好理解，所以我们只能用故事的方式来去做啊，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确实是这么多 年和我差不多时间从企业里面出来，然后开始设计自己的工作和人生哈。我们这边特别讲从企业出来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就更复杂啊，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好来理解一些。先把复杂案子理解了啊。我有个好朋友，然后他当年从企业出来以后的话，他其实也经历过一番挣扎的。就坦白讲哈，就是设计人生和工作每一个，我现在都不觉得是一两年了，按照我身边人的例子哈，至少个三四年哈，你是设计不出来的。
嗯
啊，大概就是读个高中或者读个大学的时间吧，三四年吧，或者说读个研究生的时间，研究生大学时间真的是要的。然后呢，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他从姐妹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呢，他也去过，因为他当时做的是财务工作，
嗯，
所以他想要去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这个投资是帮别人去做那些投后管理啊之类的工作。然后也去一些应聘啊之类的，然后呢，就一直做的不是很顺，啊，然后呢，他对于安全的需求还是有的，虽然其实他真实的生活当中不需要他去赚那么多钱，
嗯，
但他总觉得我要多赚点，
嗯，
我要多赚点啊，然后我每个月需要赚一些钱，所以，这个例子其实就是颠覆设计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怎么样去以人为核心做设计。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其实就是亲和力，
嗯，
就是他讲一件事情，因为他有这么多年财务的背景，而且他当年真实的，他妈妈当年这个就是中风嘛，
嗯，
然后他一个人啊，把他妈妈从五楼，一个女孩子哈，
嗯，
妈妈从五楼背下来，
嗯，
然后一个人把他妈妈从一个中风，其实已经瘫痪的人，
嗯，
到现在都快十多年了，然后一直还恢复着，就是一直是能够请阿姨自理啊什么，其实这个状态是一直靠他调理的，
对，很有毅力的，
就是，对，他很有，一来他很有孝心，第二来他很有毅力，第三来他很会找方法，
嗯，
然后因为他妈妈这个心，他可能他都会自己懂中医，而且他就是很有亲和力，很有人脉的，所以他有个就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一个朋友是一个中医医师，
啊，
然后那个医师就会进到他家来帮他妈妈看，所以他就一直可以这样，然后就各种小区邻居啊什么他都可以搞得定。所以你想这么一个人，他的优势是什么？他的优势一定是一个是亲和能力，对不对？第二是人际交往能力，第三个是问题解决能力。然后他去想要去做职业转换以后的话，第四个就是他财务分析能力，
嗯，
因为他这么多年做很大的，
对，
对，很大的专业性，那最后他在这个他工作一两年的时候，就出来从企业出来一两年以后的话，他在做一些投后管理，其实那个不能完全发挥他的优势，
嗯，
因为投后管理其实就是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且其实有时候还是要非常强硬的去推进的，那他的人际关系啊什么其实让他不能够强硬的推进，
嗯
啊，然后解决问题其实人家不需要解决问题，
嗯，
人家只需要就是投后管理怎么说呢，人家也只需要你在那儿就好了，很多时候是说不准的啊，然后呢这部分就没有办法发挥，所以呢他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时间，最后那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他开始做保险，
嗯，
你想做保险需要怎么样，
需要跟人链接，
对，第一个需要跟人链接，然后需要解决问题，
嗯，
然后需要你有专业知识，这些他都有，
嗯，
而且他总能够跟很厉害的人链接，
嗯，
因为他就是有这样的天生的能力，而且那些人也卖他账，因为他确实能够帮别人解决问题，他自己也是那么过来的，而他妈妈这个身体的问题，他不仅对财务很懂，他对健康也很懂，这么多年，
嗯，
然后但是在做保险那段时间呢，他其实业绩做得还不错，不过一直就不能去接受这么一份设计，
嗯，
因为他觉得那个工作不能给他安全感，所以这就是又回到这本书的开始了，叫做心态设计和这个工作设计，
嗯，
哦，所以如果你的心态不变的话，即使这份工作很适合你，也还是不能。所以那几年他甚至还去找过那种临时工，
嗯，
那个临时工可能一个月一个礼拜需要他去三天，然后但是那个临时工能够帮他缴社保，
嗯，
他给的钱很少，然后他就等于帮别人兼职做记账，
嗯，
但那个临时工其实花他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赚的钱不多啊，但其实他为了什么，为了就是为了我要找那份安稳
安定，
啊，对对对，嗯，所以就这么挣扎了几年吧，然后一直到他的，因为我们是比较好的朋友嘛，所以也在类似的转换期，
嗯，
我当年也会这么直接的劝他，但是你知道人在那个时间他必须要有个，一个是有个时间，第二个是你要得等的啊，所以一直这么一两年以后吧，然后也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他就完全 开始全面的做保险，而且做得非常好。
嗯，
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这两个月，因为现在有些新政嘛，
嗯，
这两个月他的入账都是三四十万一个月的。
哇，那做得很好呢。
而且他完全不做团队，他就做个人做销售。
嗯，
这就是完全的颠覆了，
对，
最早他以前的设计，而且一定是以人为本的，因为他现在的所有的工作都能够让他发挥很好。他自己最喜欢干嘛？种花做面包，他的面包外交都能够做得很好。
嗯，
但是其实面包外交包括他种那些花，那些花都你真的没见过，就这个花园级别的。其实上他也链接到了非常多很高级的人。
嗯，
但那个就是他要的生活，所以以人为本啊，想想他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去设计。即使当中有一些困难，但是一定是有方法的啊，而且相信那个时间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可能今天的节目不像听我们第二期斯坦福原型设计课那样会让你觉得很爽，但是它很实际。 但它就是一个转型过程当中的真实的故事啊。如果你去真实的听很多人转型背后的故事，除了一些非常光鲜的以外，真实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慢慢前进，迂回着，
对，
设计思维。
其实就跟毅哥当时讲的一样嘛，他的转型也是经历了他听了那么多场的行业分享会，他先知道大概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对，
然后又去混了圈子，跟圈子里面交流说，哎，这个到底真不真，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他要去摸一摸底，哎，发现这个行业确实适合，才真正的有契机，他来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我们当年俱乐部你可以回想，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互助的一个群体嘛。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大家都是对生活有些不满啊，然后最后有些人可能可以走出来啊，有些人还是会回到原路啊，这很正常。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最后都会达到一个平衡的那个点吧。那个点是如果你有这本书的一些模型的帮助啊，如果你从我们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启发的话，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的。当然我一直还是挺强调，就是外部的专业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它能够帮你走太多的弯路，少走太多的弯路。
对，旁观者清嘛。
对对。
那最后你觉得书中哪一句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那句问题相关的哈。
嗯，
重新设计你问题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重构是一种技能，是一种设计的超能力。所以如果你想用设计思维去帮助自己更好的成就工作和生活的话，你要学会的这种超能力就是设计的超能力，它就是重构你的问题。把你的问题先搞对了，像爱因斯坦那样，
对，
然后他自然就能解决了。
定义你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对对对，
而不是带着包装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无法去解决这种重力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讲很重要一句话，有点洗脑的意思哈，它叫思维误区是足够好还不够好，我想要更好。重新定义是足够好意味着非常好，对当下而言，也就是你要先满足当下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去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说不满足于现状就去改变。
对对对对对对，很多人一直学习就是因为他永远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这是我最近很大的一个发现，所以我现在不怎么学习。
要像王阳明一样在做中学习。
对对对对，就不用，就没有那么多的学习的焦虑了。
对，因为按照我的理解，你学的越多，你越没有行动，你反而越焦
虑。对对对对对对
对，反而不如在做中学，一是快，二是你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往哪方面去走。
对，那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也是我第一次坦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转型故事，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这么多的讲都没有讲全哈，今天第一次讲全了。那如果你自己包括你身边有朋友有类似的一些转型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后期也会有其他的转型的这些嘉宾来去做分享，如果你身边有相应的转型嘉宾，或者你自己有相应的好故事，也欢迎你来联系我们，然后数理数外一直帮助大家打通哈，从数理到数外最后1公里的问题。